今天我们是学习辩中辩论第八讲，上一次讲的这个全辩中辩论的核心就是这个虚妄分别有这个颂子，再补充一点，说一下这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复习总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一开始呢，肯定你得先把每个词啊、每句话呀、每一段啊的意思都要搞清楚。这个搞清楚之后啊，这叫博，就是我全都每句话都得弄清楚，然后啊你得从里头把这个精神领核心的要义得领会出来，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没有那个前一步你后边不可能理解的。有人说我理解，我就知道这个唯识就是说唯识无境，全部佛法就是说我们面前是梦，都是空，我就做如梦观就行了。你没有那个博的基础，这个总结这个力量啊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说远远不够呢？因为你的所有的对这个事万法的看法都是原来熏习的执着实有的实践的记忆。你那个知道一个总的结论啊，我原来这是梦啊，你就做如梦观，当然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个力量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如梦观的这个记忆流进去之后啊，它跟你原来记忆的所有种子是相反的，是做对的，所有种子都不同意它，所以你这个种子力量就很小。你必须把这个说物质存在不存在啊，颜色存在不存在啊，什么是五蕴十八界，一个一个的详细的分析了，把道理搞清楚了，你确实认识到面前真的跟梦没有区别的时候，你再做如梦观，这个力量啊那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顺序不能这个，就是说先要博然后再约，先要听懂每句话每段话每个经论的意思，然后才能总结出总的意思来。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复习的时候总结这个这一颂，这个变相品的这一颂非常重要。我们说了它不光是变中边的核心，它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核心。我们在你在看这几个字，你经常要来这个，就是你能不能讲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什么。我们来复习一下啊，虚妄分别有，这个虚妄分别呢是指的能虚妄分别的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能胡思乱想的心，这个心呢是有，这就是这一句啊就把全部的这个有，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的东西点完了。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什么，就是那个胡思乱想的心是有，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佛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句已经把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已经点完了，虚妄分别有。但是你得记住这个汉语词啊没有词性，这个拼音文字呢好多它都有词性，你这个它一变格一变位一变这个，你就能看出来它包含的一些其他的意思。但是汉字没有，汉字没词性，所以呢都是虚妄分别这一个词，它可能什么呢，可能指的是能虚妄分别的心，也叫虚妄分别。这个心所虚妄分别出来的那些妄想那些法也叫虚妄分别。你就得怎么样，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这个虚妄分别说的是能虚妄分别的心，还是所分别出来的境。第一颂告诉你虚妄分别有，三界唯有心，这个能分别的心是有。然后呢与此二都无，只是说那世界上没有什么呀，与此就是在这个心中，在这个能虚妄分别的心中二都无。你也可以概念性就是概括的理解说分别都没有，你分所分别出来的都是二嘛，你一分别就必然成二，你二就是不分别出不来二，是不是？分别出来的都是妄想，所以二都无。这个二呢我们找一个具体的代表，有很多概念都是二，所有概念都是二，我们找一个代表，我们找了一个最就是具代表性的，就是什么呢，二取。 什么叫二取呢？就是一个是能取的人，一个是所取的法，这就把这个我们所妄想的世界的一切法分成两大类了。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有一个这个肉体，有一个大脑，我们能取，我们能看能听能想，能取，这个能取色声香味触，所取的色声香味触跟法呢，那就是所取，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二，就是能取的人跟所取的法，这样呢，就是世界上有什么呀？唯有一个能分别的心，没有什么呀？没有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这一切法呢，概括起来可以用二概括，就是一个是你认为有一个能取的我，能取的这个人，还有这个我所取的法，那就是你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这就是说心外无法，只有心，心外无法，或者叫唯识无境。大乘法义的核心要义已经出来了，唯有心识，没有心识外的一切法，你只要你梦中凡夫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包括分别出来的妄，所有的妄想出来的东西全都没有，唯识无境。没这个境，就是心的对境，你也可以想象成是梦境，都一样。下边两句，此中唯有空，这个此还是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我们这个心中呢，说心中二取都没有，人法都没有，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都没有，那心里头有什么呀？唯有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认为我取到的法人法都有，你就是邪见，你就害你自己，你就骗你自己，你就烦恼痛苦轮回梦永远不断，你就解脱不了。真相，真相是什么？这里头的真理，心中有，心中的这个有什么，真有什么？心中真有一个空性的真理，就是说你看到的、听到的、这想到的全都没有，这个空的道理，这个空的真理是有。我们凡夫啊，心中唯有一个真有的东西，就是一个空的真理，就是说你看到的、听到的、你认为有的东西都没有，就这么一个真理。显然这个真理呢是假安立的，因为真理嘛就是一句话，是吧？没人说你就不知道，它是一句话，是假安立的。但是这个假安立呢，对凡夫来说非常重要。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空性真理，不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永无解脱的希望，你就永远在梦中当真，就永远轮回，就永远这个解脱不了，永远烦恼，永远痛苦。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原来面前是梦，我梦里的法都没有，我知道这个真相，知道这个真理，我知道空性正见，我知道这个般若大智慧，那行了，你就掌握住了解脱的诀窍。所以这个此中唯有空，说我们心中啊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有的都没有，但是你认为有的都没有这个真理是有，这是一个假安立，这是我们解脱的钥匙，你得掌握住这个此中唯有空。所以给你假安立一个解脱的钥匙，解脱的法门。记住啊，此中是心中，唯有心，心中，心中有什么？心中本来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有的都没有，结果现在告诉你呢，你认为有的都没有的这个真理是有，这个道理是有，安立了一个空，空性，此中唯有空。这个此中就是叫什么呢？叫法，有为法，是吧？心识是有为法。这个空是什么呢？是一个真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呢它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会变化那就不叫真理了，真理是放在哪儿都不变，什么时候都不变，这叫真理。世界上唯有一个真理，就只有这个是真理，人们安立的那真理都是胡说八道，都不是真理，也条件一变它就会变。此中唯有空，就是说有为法里头唯有一个无为法的，唯有一个无为法吧，或者是说法当中唯有一个法性，前边这个三界唯有心的心识是法，具体存在的法， 这个法里头呢，我们总结出一个真理来，总结一个特点，总结出一个叫规律，运转规律或者是什么，总结出来里头的这个特点吧，哎，里头的真理吧，就是他认为有的那些都没有，哎，这个空性真理，这是心这个法的法性，这个法它有它的性质，是吧？有它的属性。这个心是什么属性啊？这是凡夫的妄想心啊。凡夫妄想心里的属性就是他妄想的东西都没有。说那什么都没有吗？佛说还有个东西，有个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你妄想的东西都没有了，就这个真理是有。就这句话是有。此中唯有空，法中有法中总结了一个法性。再看后边这一句，于彼亦有此。于彼，此是心，那个彼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空，前边刚说的这个空性正见。于彼，就是在那个空性正见里头，在那个真理里头，亦有此，也有这个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彼是空，这个叫真理吧，我们就简称真理。这个空性的真理，在那个空性的真理里头，有没有东西？如果有人说空性的真理就没有东西了，那你就这个连空性的真理也成立不了了。因为什么？真理必须有一个有为法去把它表示出来，把它说出来，是吧？真理是一句话，你得有一个能说话的这个能想能说的东西啊，哎，所以呢，在这个空性真理里头啊，它必须有东西支持它，哎，就是它不可能说唯有空。唯有空是说心中唯有空，它有心，心里头唯有空性真理，哎，它不是全部世界唯有空，连心也没有，哎，心中唯有空，于空中呢亦有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我掌握空性真理了，你如果说除了这个空性真理什么都没有，你空性真理也就没有出处了，也成立不了了。所以在这个空性真理里头啊，必须有什么？必须有那个知道他的心，哎，那个空性真理必须有一个知道这个真理的心，他俩才能怎么样啊？既有心，心里头你又知道真理，才能成立。少一个，少一个就完蛋。就是说，如果你说我就知道真理没有心，你真理就说都说不出来，你不可能有它，是不是啊？哎，与真理当中，与空性当中亦有心，亦有有为法。在无为法里头还有有为法，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说啊，那它既是有为法又是无为法，这不互相矛盾了吗？不矛盾。为什么呢？它不是说它俩是并列的啊，这一个有为法那一个，它是有为法里头人从里头总结出来的一个道理，它是理，它跟事并不是这个同等的关系，哎。大家理解啊，这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啊，它不是一个层次，不是两个法的关系，也不是两个法性的关系，它是法，然后呢从里头总结出来它的运行规律特点或者它的属性，总结出一个道理来，总结出一个真理来，是这个事里头包含的道理，事里头包含的理，或者说法里头包含的法性，它是这个法的属性是什么，人总结出来的。一个是一个理，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他们俩呀，你说谁有谁无，不会发生矛盾。哎，说法有，哎，他的这个凡夫妄想心的法是什么呀？是他妄想的都没有，哎，他妄想的都没有这句话，就是有一个真理，哎，就可以安立一个理。这个法的属性，这个法的特点，就是他想出来的都没有，哎，这个真理安立为有。所以在这个真理里头呢，必须还有这个法。你说我光有法性没有法，你光有法性没有法，你这个法性是谁的性啊？谁的属性啊？你连法都没有，你总结谁的属性啊？所以这一对啊，就是事跟理不能离，哎，这个法跟法性不能离，少一个另一个就成立不了。所以这个下边这两句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哎，实际上有什么法呀？有心，三界唯有心，心识。这个法它的属性，它的特点，它里头包含的真理， 是什么呀？是虚妄分别的心里头所虚妄分别的所有法都不存在，这就是它的属性，这就是它的里头包含的真理。这一对法与法性，哎，这个关系呢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解脱的钥匙。没有你搞不清法与法性的关系，或者是说你搞这个知道这个关系，但是你总结法性总结错了，哎，比如说科学家说这个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当然现在他们自己也搞的这个搞不清了，是吧？研究认为这个有可能是梦，但是他也不能确定，哎，但是基本上他们观点认为这个面前世界是真实的，哎，把法性搞错了，那他也跟解脱就没有关系了，真理只有一个，哎，他找不到那个真理，他就这不能正确认识，不能正确认识，他就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是不能使人解脱的，哎。这个法与法性的关系呢，就是心与这个真理的关系，与空性的关系。在大量的经论里头啊，总结用四个字概括，说这个法与法性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不依不异。我们也讲一下，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非常重要，这是解脱的根本。你看弥勒菩萨讲了五个颂子，说第一个辩中辩啊，告诉你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哎，你掌握正见了，唯识无境。然后第二个颂子叫什么呢？叫变法法性论，哎，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境啊，有什么？唯有心，没什么，心外没有法，哎，唯识无境，告诉你这个情况了。怎么解脱？就靠你从里头总结的真理是不是真理，你的法性总结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弥勒菩萨呀说了五个颂子，第一个颂子讲唯识无境，正见邪见，第二个就讲法与法性怎么解脱，怎么修行。所以法与法性非常重要，哎，我们讲完这个呀，看情况，把那个解深密补完之后啊，也许我们就接着讲法与变法与变法法性论。这是弥勒菩萨说的第二个颂的，弥勒菩萨只说的是颂的，然后这个解释呢是世亲菩萨解释的，当然他是听这个无着菩萨讲明白了之后他解释的变法法性。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把它的核心先介绍一下，你不了解这个，对理解这个变中变也是理解不好的。什么叫不依不异？就是我们因为不啰嗦啊，我们是简单介绍，就是说法跟法性呢它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不是并列的东西，不是这个就是不是说都是法或者都是法性，哎，它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不是一回事呢？因为它是两个层次的东西，就是一个是具体存在的法，一个是人从这个法里头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哎，一个道理，一个属性，一个真理，所以它不是一回事。你法性不是具体存在的东西，是吧？那个法也不是说就是一句话，那个法就是你有没有人说话，人家都客观存在在那儿，是吧？三界唯有心，那是客观存在的，你承认不承认，人家都在那儿，实际上就是唯有心，除了心没别的，这是客观存在的真相，哎，客观存在的法。然后你从这个法里头总结它的属性，那是一句话，是个真理，所以它不是一回事，哎，一个是法，一个是法性，一个是事，一个是理，所以它不是一回事，哎，这个必须搞清。然后第二说这个不异，他们又不是两回事，异就是不同，他们完全就是两个东西，哎，没有关系，都互相独立存在。法跟法性不是这样，它不是两回事，它不能离开，谁也离不开谁，哎，为什么呀？你法要是法跟法性离开了，你那法性是谁的？是什么法的性啊？你就没有对象，你从哪儿总结呀？没有法了，就总结不出法性来了，是吧？这个法跟法性它是不是两回事？它是你说它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啊。刚才说不是一回事，现在说它不是两回事，就是说它俩呀离不开，哎，不是两个东西，它是在一个总的范畴之内的，哎，法跟法性它俩离不开，所以说不是两回事，不易。这个离了法没有法性，说离了法性有没有法呀？没有。为什么离了法性没有法呢？因为这个离了法性 这个也没有法，就是说没有一个法说它没有特点，没有属性，没有运转规律，你从里头什么都总结不出来，没有这样的法。是法它就有一定，你就可以总结出它的这个真从里头包含的道理来，里头包含的属性来。就是说没有没有法性的法，哎，说这个法人们没法认识，这个不知道它是什么特点，什么运转规律，什么里头真理都找不出来，那就等于没那个法，是吧？人不可认识的东西就没那个东西。所以呢，没有不包含法性的法，也没有离开法的法性，哎，离了法你总结谁的性啊，是吧？哎，所以呢他俩离不开，这是不易。大概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下边呢我们这个继续学习。上一次第七讲呢，我们是介绍了集成真实，这是十种真实，这个真实品是十种真实的第六种，集成真实。集成的意思是至极成就，就是最高成就的意思。这个有两种，一个是世间集成，世间集成真实。什么叫世间集成真实呢？这个世间是指的世间人的意思，就是众生最高成就的这个世间吧。就是什么叫最高成就的世间呀？就是大家都承认的面前的境，哎，实际上就是指的世间大家共许的叫这个限量认识，哎，比如说这就是地球，那个就是太阳，这是颜色，那是都是一些限量，大家共许的限量吧，就是不分析的。你比如说大家一看前头有什么呀，大家说白色，哎，这就是世间继承，是大家共许，哎，大家共许的限量叫世间继承。然后看到这个限量之后呢，大家会讨论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有的说是这个，有的说是那个，这就开始辩论了，讨论了。最后呢，大家形成的最高成就，最后也没统一，有的时候反正可能有100种认识，但是最后呢大家说那个最至极成就是最高成就，其实就是多数认可，哎，大家多数认可的大家就认为是真理，就叫道理集成。就是什么呢？叫多数人都说它是有道理，都是能成立的，哎，这就成了真理了，就像现在的科学。这个所以世间这个就是集成，你听这个集成这个名字呀，你如果不太好理解，说最高成绩你就理解成共许，就是大多数人认可的真实，哎，大多数人认可的真实，那这不是真理标准，大多数人认可就是真实了，那不一定。所以说呢，这个真实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真实，哎，里头分两种，是一个是大伙都认可的限量真实，一个是大伙都认可的道理真实，比量真实。哎，这儿呢纠正一个小错误，他这个原来这儿写的是道理集成一三性建立，我这个一看下边呢，说你看下边送的啊，说这个这两个集成一比根本真实力，一这个怎么为什么说世间集成跟这个道理集成是跟依据根本真实力的，根本真实是三个呀，就是三性，遍及所知性，一察喜性，圆成实性。然后他说呢，世集成一，就是说那个世间限量成就的那个呢，一个根本真实，一什么呀，一那个遍及所知性，也就是说大家的限量认可说这都是白色啊，那个是黄色，这个呢是依据遍及所知性，就是人们的妄想，哎，你这个猪啊狗啊牛啊马呀，他们认可的颜色跟我们就不一样，哎，他们有他们的最高成就，哎，人有人的最高成就，鸟有鸟的对颜色的最高成就，大家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世间集成真实大家认可的限量，哎，说那是什么色儿，各个道的众生都不一样，但是呢它都是依什么呀，依众生妄想，都是依遍及所知性，依梦中法来成立的。所以世间集成限量认识的共许是依遍及所知性。理集成一三，这个后边那个长行也有啊，那个就是说 李继承呢是依据三个量成立的，就是说我们要成立一个道理，你得依据什么呀？我们说过摆事实讲道理，先得把那个限量观察，你看到什么了？色声香味触摆出来，限量，然后呢根据这把这个限量呢进行比量分析，逻辑推理，然后呢为了省事儿，人们承认圣教量，就是前人里头啊有权威著作，已经大家都认可说这个人是最学的最好的，他这个总结的是，大家就不用去用限量比量证明了，就是现成的他的结论我们拿来大家都认可，这就叫圣教量。比如孔子圣人，他的这个论语就成了真理了，我们就他说过的话我们就不必再用限量比量去推理证明怎么弄出来的，圣人说过这就成了真理了，用这个就可以做依据再去推其他真理。所以我们在世间成立一个道理啊，是用这三个量来成立的，限量的观察、比量的分析跟现成的圣人的一些这个结论，你就可以来成立你的道理。注意，上一次呢没看到下边最后一句，这个集成真实的最后一句是什么呢？此一根本三真实建立，就是这个道理集成啊，它是依据根本三真实建立，就是是依据三性，是依据这个边际所知，这个真实依他起真实跟原成实三性真实建立的。我上次讲到这个三量呢，就讲成了说理集成一三，就是一三量，不是它是一三量，但是这个辩中辩送的里头说的这个三不是指的这个三量，是指的三性。因为什么呀？他说云何此二一比根本真实建立，就是说这两个世间集成跟这个道理集成他们是怎么一根本真实建立的，所以他一的都是根本真实，然后说世间集成呢是一遍计所知性，这一个建立的，这个道理集成呢是依据三个三性建立的，就是遍计所知依他起跟原成实依据三个建立的道理真实。说他怎么依据这三，你看下边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集成啊，此依根本三真实力，根本三知识就是三性，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道理集成真实怎么根据三性啊。首先说呀，这个我们还用三量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三量。你看啊，说先得摆事实，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什么颜色声，听到什么声音，先得来资料是吧？这个限量，这个限量是什么呀？限量实际上是从依他起性起来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一睡醒了一睁眼色声香味触都来了，从哪来的呀？它的根据是什么呀？它的根据是我们的心里的记忆，我们心这个做梦了，这个生死长梦大梦做的时候记忆起来出了限量了，所以这个限量的依据呢是依这个依他起性起来的，是从种子起来的，从心里头起来的，这叫第一个，就是依他起。所以呢你没有依他起，没有新的记忆，你没生现行，你无梦睡眠，你出不了这个限量是吧？这是第一个限量，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出来的。比量是依什么呀？依遍计所知性。比量都是我们这个人间规定的真理，人间规定的逻辑，人间说有时间有空间，都是我们妄想的这个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比量。所以这个呢比量就是分别，完全是依据遍计所知性建立比量。还有这个说圣教量，圣教量是依据什么呀？依据这个原成实性，这是我们佛教大乘佛教这样来讲。因为我们找到真正的圣人了，找到真正圣教量了，那他见了真实了，是真正说的真理，那是永远不变的真正圣教量，跟这个世间圣教量呢不一样。但是这个地方呢是依这个包括世间圣教量的，就是人们认为他们的圣人说的是真理，他也能成立道理，这个都包含。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徒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圣教量当中只有佛说的是真正的真理，真正的圣教量就是什么呀？就是梦中法都是空，只有这一个真理，其他的 你只要说梦中法事有，你在里头怎么总结，那都是胡说八道。所以这个道理集成呢，是依据三根本真实建立的，是依据三性建立的。三性的内容呢，你可以参考这个三量呢来这个说。限量是依哪来的呀？依他起心里的记忆生起来的。比量是哪来的呀？依据遍计所知性，我们凡夫会妄想会分别，分别建立起来的。圣教量是哪来的呀？是我们佛教徒说是依据圆成实性佛说的那个真正的真理。三性，这三量实际上就是三性。这样呢把这个就讲完了。我们下边来第七个真实。第七个叫什么呢？叫静所行真实。静智所行真实，清净智慧所观察运行的真实。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烦恼障静智所行真实。大家以后学会读这个翻译出来的梵文呐，它动词好多都是放在后边，你呢倒过来读。清净烦恼障的智慧，把这个先读动词，说能够清净烦恼障，能够清除烦恼障的智慧，他所行的真实，他所看到的，他所这个见到的，他所运行的真实这境界，这就清楚了。烦恼障静智，只是这个梵文可能词序就是这样，它动词放在后边，你就读清除烦恼障的智慧所行的真实。第二个是所知障静智所行真实，清除所知障的智慧所行的真实。先来说什么是烦恼障，你就咱们都简单化啊，执着由我引起的烦恼就叫烦恼障。执着有我，或者叫我执，或者叫人我执。执着有人，实际上说执着有我不是光执着有你自己啊，那个都是我是吧，人家你对面那个人他也说这是我是吧，就是执着有人，执着有众生，执着有人引起的烦恼，这都叫烦恼障。那什么叫所知障呢？执着有法引起的障碍都叫所知障。执着有法障碍你所应知所能知的，这个障碍你所能知所应知。所以这个障碍所知不是说障碍你所现在所知道的，你现在都知道了，你有什么障碍啊？你已经障碍都没有了是吧，它是障碍什么？障碍你所应该知道的，障碍你所能够知道的。就是说一个人所应该知道的什么呀？你一个人应该能够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什么是真信息，什么是假信息，就是你无所不知，这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你也是所能知，就是一个人他的智慧他就能够知道世界上一切信息，就是没有你不知道的。这个呢，达到这个智慧的，这就是这个佛，佛就叫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信息一切法。障碍你达成佛，障碍你达到这个最高智慧的那个就叫所知障，是什么呀？就是你认为面前有法，法我知，法这个我就成了这个你要是人我你可以直接想我，法我就是这个我就成了自己本身自性，就成了本体，就成了这个意思了。法我就是法本身，法这个你执着有法，法执着有法我，就是说你执着有很多法是有它的自性的，它是有本身的，它是客观存在的，跟你认识不认识都是没关系的，它本身自在，它有自性，这就叫执着法我。执着法我，执着有法我，执着一切法有，这就是障碍你所知，障碍你所能知道的法，障碍你能够成正遍知，障碍你成佛。清净这个所知障，你把这个所知障给扫除干净了，这样的智慧， 这两个智慧好，解释清了啊。烦恼障是执着有我，人有人我的叫烦恼障，执着有法我就是这个有一切法有自性，这就是所知障。清除烦恼障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我。哎，这是谁的法义啊？小乘的法义。小乘就只讲了一个没有人我。哎，就是没有人我，没有你我他，世界上没有人。哎，这个小乘智慧呢就叫你证了阿罗汉成功了，从这个证这个初果一直到四果，哎，程度不同，但是都是这个智慧，这就叫什么呀？烦恼障净智。哎，清除烦恼障的智慧，这是小乘的智慧。他所行的真实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有我了，他就不会被人谁骂他谁这个夸他，哎，他根本不在乎。哎，那因为呢那是都是你的妄想是吧，人根本不存在。哎，他就能够八风吹不动，他就能够粗烦恼不起，哎，心情比较平静，这就是有了烦恼障净智，有了那个就是把烦恼中，他说是清净了，只是说的这个就是鼓励的话，实际上他烦恼障并没有完全清除，哎，只是这个方便说鼓励鼓励他们，哎，小乘智慧低，安立了一个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然后所知障净智是什么？是大乘智慧。为什么大乘智慧？大乘说五蕴皆空，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把一切法执断掉了。法执着有法是所知障，你破除了一切法，说一切法空，这就是清除了一切，清除了所知障，这就是大乘的智慧。这个大乘智慧呢，是最彻底的，是最圆满的。因为你认识到五蕴皆空的时候，你老熏习五蕴皆空，这个记忆力量强了，那五蕴是假的呀，假有啊，哎，梦生不起来了，破坏了这个梦的生气机制，哎，你就见到真实了，你就正辨知了，是吧？你就这个一切信息都知道了，所以呢，这是圆满的智慧，这是真大乘的智慧。他们两个的关系啊，实际上小乘的智慧是包含在大乘智慧里头的。为什么呢？因为五蕴皆空，一切法空，你那个说梦里头有人有我有你有他，他也是梦中的一个法呀，人也是一切法里头的一个法，是吧？哎，你把一切法分成两份，说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法的时候，那个所取的法呢是刨了人的，可是大乘说的一切法空是连人带法，人法皆空的，哎，他这个法的范围就包含了那个人人我了，哎，所以呢大乘智慧实际上包含小乘智慧的，所以小乘智慧是大乘智慧里头的很小的一点，是吧？万法它就空了一个人我，哎，没有人，然后山河大地什么什么都有，除了人什么都有，是吧？都是客观存在，那他智慧就小了，哎，就是万法都有就人没有，哎，他只空了一法。这个大乘呢是一切法空，包括人都空，所以呢这是圆满智慧，能够从梦中醒来，能够证到真的解脱，真的涅槃。所以小乘呢不能从梦中醒来，认为法有人无，他那个烦恼啊叫粗烦恼断了，细烦恼断不了，是吧？你还得分别吧，你还得修行吧，你还得持戒吧，你还得吃饭吧，是吧？分别的烦恼未断。好，这是介绍。下边呢他这个都很简单啊，我们读一下。净所行真实亦略有二种，一烦恼净智所行真实，二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云何此二依根本真实而立也？这个颂的呢他不是给你介绍这个那个定义，他是要解决个什么问题呢？说怎么你就说这两个净智所行真实它是依哪个根本真实立的？三个根本真实，是不是啊？那这两个净智是依哪个根本真实立的呢？颂曰：净所行有二，说净所行智呢有两个，一个小乘一个大乘，是吧？一个清除烦恼障，一个清除所知障。依原称是这两个净智啊都是依一个根本真实成立的，依什么呀？依真理。你看他的解释啊，都是一，就是说这两个智呢 都是一真理。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你能自己总结吧？烦恼障是一什么真理啊？人无我。哎，圆成实是什么呀？圆成实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无我。哎，如果把我变成自己本身自性，那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圆成实。一切法没本身，一切法都是空，哎，这就是圆成实。这个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呢，小乘呢是依什么呀？依圆成实里头的一部分真理，就是没有人，没有人我，哎，人没有自性。所以呢它是依圆成实建的。那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呢，就是依全部圆成实建立的。人法皆空，一切法空，梦中一切法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什么精神物质全空，哎，能取的精神所取的物质全没有，哎，所以呢大乘的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是依圆满的圆成实，全部圆成实的真理。小乘是依这个一小点圆成实的真理，但是呢都是以真理建立的。论曰：烦恼所知二障净智啊，这不应该有标点啊。烦恼所知二障净智所行真实，唯一根本三真实中圆成实力，余二非此净智净故。就是那两个呢，不是这个净智所圆的净啊。你去听这个凡夫的辩解所执去，你得不出智慧来。你去依据这个依他起去，你也得不出来。因为什么呀？依他起生起来的限量比量都是骗你的，是吧？都是告诉你这不是梦，这是真的，你也得不到净智。所以呢两个净智都是以圆成实这个真理。所以呢圆成实这个真理是我们人从梦中醒来能够获得解脱，小乘就是能够减轻这个烦恼的一个金钥匙。好，下边啊，云何应知相名分别真如正智，这就是无法，这个设在根本三真实也。哎，就是说无法概括我们这个所有的法，真实的虚妄的，就是概全了，可以分五大类。这无法呢它也是设在根本三真实的，因为那个世界上的这个所有的法，真的假的，正见邪见，都被三真实，根本三真实概括了，是吧？所以这无法跟这个根本三真实呢什么关系？哪个是属于遍计执，哪个属于依他起？哎，要跟根本三真实对一下，归一下类。哎，我们来看啊。宋曰：名遍计所执，哎，名是遍计所执，相跟分别是依他起，真如即正智，圆成实所说。所设无法分三大类，是这个名是遍计执，相跟分别是依他起，真如跟正智是圆成实。好，我们来这个具体分析啊。有的说这个跟那个有的经论讲的不一样啊，这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讲。哎，你把其中的道理听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分，那个经为什么要那样分，这样你反复的从各个角度反复的分，你把道理听明白了，你道理是一致的，道理是一样的，哎，没有矛盾的。有人说这个是矛盾了，那就是你没看懂。哎，佛说法，这个菩萨说法，没都是真理，就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现在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分的啊。首先说名是遍计执，整个梦中法都是遍计所知，也就是说整个梦中法都是名。你怎么理解这个名？哎，佛说过，说这个大般若经说诸所有法，就是所有的一切的法无非假名，就是都没有不是假名的，都是假名。所以你理解这个名，如果你把这个名理解成什么呀，名字，你肯定就理解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梦中一切法不是都是名字呀，是不是啊？哎，你比如说你这一个桌子，你说桌子这是一个名字，那桌子就不是名字了，是吧？桌子是名字指的那个东西。哎，你这样呢，你如果把这个名理解成名字，你肯定是错了，是吧？你因为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遍计执啊，你没把这个名字之外的法包含进去，所以你这个名呢是理解是错误的。 说这个有人说我知道名的这个名啊，名言呐、啊，它不是指的这个最狭义的那个定义，不是名字，是什么呀？是名言，是语言，都叫名字，就是我们说的话都叫名字。哎，不过说名词叫名字，动词也叫名字，哎，形容词也叫名字，所有的语言都叫名。然后这个语言所表达的这个意，哎，是不是不叫名？这样把梦中法又分成两大类，这一个是名，一个是意。这个名呢变成了语言，然后那个意呢变成了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或者指的一个意思。哎，说名变成语言，对不对？也理解的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名变成语言之后，它把梦中法分成两半，一个语言，一个语言所表达的意。那你说名是变际值，那梦中还有一意都不是变际值了，是吧？那都成真实了。哎，所以呢你理解成语言还窄还不行。说那再怎么扩大呢？那就是佛说的那个，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那个假名，假名是指什么呢？梦中一切法全是假名，全是名言。这个名言就包括语言，还包括什么呀？语言所指的意。你比如说我现在一睁眼看到好多颜色，这个颜色是语言吗？佛说是。它是什么语言啊？叫视觉语言。哎，这也是语言，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这不是那个眼睛的眼识的语言了。哎，也是眼识语言啊，它成意识的语言了。意识有几种语言呀？见闻觉知四种言语，四种言说，这个社论里头说了。意识它能看，它能听，它能感觉，它还能想。他看到的是意识的语言。哎，他说你看到什么了？哎，我们人他就说你就是三种颜色组合起来的一些颜色。这三种颜色是什么呀？是意识的语言。人的意识他就用这三种颜色。当然有的人这个色盲，他这个不是三种了，或者说反正各种还有的人是盲人了，生盲那就没有颜色，是吧？或者说有黑色。哎，那个就是，但是呢就是颜色是人意识的语言。哎，这叫见。哎，见的语言，视觉语言。闻，意识还会听，就是说这个声音，世界上一切声音，哎，你听到的声音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呀？我们现在知道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都不是客观存在的，法也不是客观存在的，是吧？哎，声音是什么呀？是你意识的听觉语言，叫闻。哎，意识在听，意识听的时候不是说客观有个声音，我们物理学家告诉你了，物理世界没声音。哎，是什么呀？是你在这个用意识观察世界的时候，意识用它的颜色给你描写一个见的这个用它的颜色给你描写一个能让你见的颜色吧，梦中颜色，是吧？虚幻的颜色，一闭眼就没了。哎，是完全是你个主观感觉。他还给你翻译，用他的声音翻译出一种认识方法来。哎，这都是意识的语言。见闻觉，觉是感觉，三种感觉，就是鼻子闻的感觉，就闻的气味，舌头尝的味道，还有身体的冷热呀、软硬啊，这些感觉，这叫觉。三种感觉，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这都叫意识的语言，都是你的。人们感觉不一样，为什么人们感觉不一样啊？你说冷，他说热，是吧？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啊？你的意识的语言不一样。哎，动物之间也是这样，是吧？意识语言不一样，你感觉热是你的意识告诉你热，是吧？你还可能判断错误了，你意识要是不正常了工作，是不是啊？哎，这个名是遍计所值，这个名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名言。哎，这个用佛教经论的话叫名言，这个名是名言的意思。名言有几种呢？名言有四种，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哎，这四种都是言说，你看用言说就等于是语言了。所以名言这个佛法说的这个呀，用词啊你要这个准确理解。名言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全是名言。 无非你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是吧？就这四种语言。哎，所以这个名呢，是名言的意思，说名言都是遍及所知，哎，包括梦中一切法，包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名是遍及知，你只能这样理解，是不是啊？你理解错了，你就说啊，这跟那个别处分不一样，你看它跟别处分一样不一样？遍及所知是不是梦中一切法？是不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它保证错不了，哎，你得正确理解里头的话。好，遍及知搞清楚了，见闻觉知，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遍及所知，都是名言。哎，后边看相跟分别是依他起，依他起呢，哎，它包含两个内容，一个相，一个分别。哎，我们前边学过了，现在大家应该能够正确理解了。为什么依他起分两部分呢？因为什么叫相？我们社论里头学过了，整个依他起叫什么呀？叫相识。哎，当然准确的分，我们这个这就是说你要理解精神了。准确的分呢，他说是现行是相识。哎，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你理解透了呀，你也可以把种子标，种子里头也是相啊。不光现行，现行是那个里头的色声香味触那些相显现出来了。种子是你说是暗的，暗的它也有相，是吧？那对这个观察的人来说，就是这个凡夫啊，就说一个明一个暗是这样。对凡夫来说，对佛菩萨来说，现行的相跟那个种子的相有什么区别啊？他全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啊？哎，种子现行都是相，所以我们呢，就是讲你要理解这个法义，我们为了讲的简练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就是概括性的说法，我们就这样来概括。因为你如果说现行是相识的话，你这个现行的因也得带上啊，是不是啊？你没有因哪来的相啊？是不是种子现行？我们现在就为了简便，为了概括，我们就这样说，说相就是指什么呀？种子加现行都是相，都叫相识。我们来这个越来越简啊，种子跟现行都是相识，等于什么呀？三界唯有的心全是相识，三界唯有的心，是吧？种子现行就是依他起全部内容了，是吧？种子是大黑球，哎，因缘成熟的种子，不睡觉的做梦的种子，哎，亮起来一个小白球，大黑球就是全部这个。全部依他起，哎，里头一部分亮起来还是那个种子的嘛，它就是亮起来叫现行，哎，实际上还是种子，亮起来叫现行，形象显现出来叫现行，还在那个大黑球里头，所以呢，大黑球、小白球，这就叫整个依他起，它就叫相识，因为什么？它里头存的都是相，是什么相啊？五种色、声、香、味、触。说那想的东西呢，想的东西都是用这五个材料想的，哎，离了这五个材料我们没法想，哎，你比如说山啊，这是我们想的，哎，这个字儿啊，山这个字儿，山这个字儿你必须用颜色或者用声音来表达它，所以呢相识里头就是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组成的。好，这是相识啊，就是大黑球小白球都是相识。然后说这就全部一大起都有了，怎么后边还有一个分别呀？对，真实存在的只有这个相识，真实存在的只有种子跟现行，但是这个凡夫啊，他留的那个记忆是骗他的，他依这个记忆起来啊，他就开始妄想，开始干什么呀？做梦，他就在他的叫什么脑海里头升起一个大梦球来啊，这个有火星有太阳什么啊，有人有法，哎，他升起一个大梦球来，这个大梦球是不存在的，不是实际存在的，只是他做梦，他一个妄想，这个妄想我们把它叫做梦球。哎，这个梦球是什么？就是这个心的分别。哎，这个是能分别，就是这个心在分别，正在分别，正在做梦，正在妄想。心是体，这个心会妄想，会分别，这叫这个心的作用。这个心会干什么呀？它就会做梦，它就会分别，不会干别的。 心是体，大黑球小白球，这都是实际存在的东体。哎，它能起什么作用？它就会做梦，就会妄想，就会分别。分别是作用，相识，这个分别叫什么？叫见识。它能见东西，它能，这个见就代表了见闻觉知一切法了。哎，它能见闻觉知梦中一切法，这个叫这个梦球是见识看到的，这个见识是相识的用。这个社论是这样讲的吧？所以你看，一他起是两部分组成的，有体有用。这个体叫相识，我们概括啊，包括种子跟现行。哎，这个分别是什么呀？是见识，是你做的梦，梦里头都是所分别。但是这一个分别呢，不是说所分别，不是说山河大地里所分别出来那个人法，是指的能分别，就是你的一个相识，你的心能分别出一个梦球来，这是能分别，它是有的。这个能分别的这个作用就是相识的作用，叫见识。哎，它还有很多名字，在这个一些经论里头，相识叫什么呢？叫了别识。这个见识叫什么？这个作用呢？叫辨别识。哎，这个识有什么作用啊？它就会辨别这是什么色啊，那是什么声音呢、啊？哎，叫辨别识。在这个《楞伽经》里头呢，还把这个相识呢，哎，它直接就叫了别识。哎，那个辨别识呢，它翻译的叫分别事识，就是这个见识啊，它能分别事物。哎哎，这个是什么色儿？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哎，那个好啊坏啊？哎，它能分别事识，哎，就是见识。所以你别看它用的名字不一样，翻译的这个用字儿不一样，但是它其实东西呢，就这俩东西，就是有个心，这个心能干什么呀？能做梦，哎，能分别，哎，一个相识，一个见识，一个辨别，一个了别识，一个辨别识，一个了别识或者叫什么那个名字，各个法师译的不一样啊，你就记住一个心，心的这个本体。哎，一个心的自性，哎，一个什么呀？这个心的作用，哎，它能做梦，它能分别，它能分别事儿，它能辨别，哎，所以依他起呢，两部分，一个体，一个用。好，再看真如即正智，这个真如就是真理，你以后就这个不好理解，你就直接真理，哎，真理是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是吧？就这个真理，有真，这个真理概括就一个字儿，就是空。什么空啊？就是我们梦中凡夫，你见什么空什么，你想到的什么全是空。哎，就一个空字儿。佛在那个一个经里头叫《大方广狮子吼经》里头，佛总结了说：“法为一字，说我讲的佛法呀、啊，就一个字儿。哪个字儿啊？所谓无字儿。哎，就是告诉你说你见什么。”见的东西都没有，哎，我讲的法就这一个字儿，所以这个真如啊，你就把它想象成空，哎，或者是无，或者空性，真如真理什么，反正就是无为法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无为法，就是这个理啊，真理，真理跟正智，正确的智慧，正确的智慧是谁啊？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佛菩萨才叫正确的智慧。我们现在这个智慧啊，不能叫正确的智慧，只是什么呀？分别、妄想什么这些都是错误的。只是我们用这些错误的材料呢，学着佛，他那个指向，哎，是正确的。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智，这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都是用名言假案例的，正智，这是指的佛菩萨，就是从梦中醒来真正的智慧，正确的智慧，是这个圣者的智慧，初地以上菩萨的智慧叫正智。这两个呢是圆成师所设，就是那个真理所设。这个有人就有点奇怪了，说真理应该就包括真理真如是吧？这正智呢，怎么也算真理呢？哎，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真，这个圆成实啊，它的含义这个很广，但是在二世般若的时候啊，他不讲 世界上真有什么，不告诉你没有实，光讲梦中一切法空的时候啊，他把他只用遮权，只能用遮权是吧，因为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理，都不是真相是吧，所以他就见什么空什么，这叫遮权，就是说这个我们最后圆满成就的真实是什么呀，他实际上二十说法般若经没告诉你你最后圆满成就的真实是什么，他说你圆满成就的真实不是什么，说不是你梦中一切法，哎，就是他不告诉你他是什么，他告诉你他不是什么，这叫遮权，哎，直接告诉你他是什么，这叫表权，直接表述，这叫表权，遮权是指的否定，哎，就是排除，哎，你问说那个谁谁谁是谁啊，哎，他说这个不是他，那个不是他，他用排除法，哎，最后让你把错误都给排除完了，你就知道是谁了，他是一个遮权，但是实际上你这个遮广遮权你见不到本人是吧，你找不到，那见到本人，见到他本身表权了，哎，说真实是什么，就是他，那才叫表权，哎，所以这个真理啊分这么两个，大家光熟悉遮权不熟悉表权，所以就觉得说圆成师怎么还这个设两个呀，哎，一个无为法一个有为法，哎，一个真理还有一个真正存正智是什么呀，就是佛菩萨的心呐，佛菩萨的正智哪来的呀，都是他正学佛正确的真理这个留的记忆，哎，那是他的心，正确的智慧是指佛菩萨的心，这是有为法，哎，正智智慧你得辨别分析是吧，智慧这是有为法，所以圆成实啊是两方面组成的，无为法有为法，事跟理，政治是事物具体存在的东西，事物这个真如是真理，是从这个心里头总结出来的这个真理，哎，规律，所以圆成实圆满了说全了是两部分组成的，哎，一个是真正的表全的圆成实是什么呀，就是佛菩萨的心是不是啊，政治正确的智慧，哎，你尤其是佛全部圆满都是佛法正确的这个真理的记忆了，那就是圆满的正智，哎，那就成佛了，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那就是佛心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但是这个初地上菩萨为什么也叫正智呢，因为他虽然是只有 10% 的心是清净种子是正智，但是他就用这 10% 来学习现行度众生，哎，他是正确智慧，他有 90% 染污种子他现行不了了，哎，所以呢他从梦中醒来了，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了，这个意义上他也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因为他见到真实了，没有虚妄了是吧，跟这个梦中凡夫对比，所以也叫圆满成就真实性，他圆满成就什么呀，就是没有虚妄了，见到的全部都是真实，这也叫圆满，哎，只是呢他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哎，这个还不熟练，他还得这个能力还不大是吧，因为他只用 10% 的清净种子来这个度众生来学佛法是吧，他力量小，哎，这个他还得继续努力，哎，最后呢达到佛那就是更圆满了，还真正圆满了，所以呢正智是佛菩萨的心叫正智，这是圆成实的这个自性，圆成实本身就是指的佛菩萨的清净种子吧，哎，真如是这个佛菩萨心里头总结出来的真理，这个真理啊，这个像我们梦中凡夫，这是给我们梦中凡夫总结出来的，你到这个佛菩萨正知之后啊，他就不用话了，就没有离言了是吧，他就不用分别了，所以他就不总结，他就直接这个限量修行了，有人曾经有一个这个我们发言的那个群里头啊，他非要说这个正智得在前边，这个顺序不能这个就是佛说的时候顺序无所谓了，就是他认为就是说真正的这个顺序啊，应该正智在前边，真如在后边。他说什么呢？为什么呢？他说你没正智怎么证真如啊？这就是理解不细致，理解的这个就是学的不细致，稀里糊涂，他就会产生这种误解。正真如那个正智啊，是正真如的时候才有的， 那叫正智，是佛菩萨圣者智慧，叫正智，叫什么呀？叫根本智。哎，那是正智。你在真如前边哪有正智啊？你到最后说正空性那一刹那，就是说你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根本智升起的之前，你都在梦中，你哪里会有正智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以方便说叫你正智，你是什么呀？方向对，内容对，你能从梦中醒来，你不是真正的正智。哎，你是用分别语言假安立起来的正智。哎，就好像说你梦里头也可以叫菩萨，哎，你那是鼓励你假菩萨，那不是真菩萨。哎，你这个就是你以后会成真菩萨，所以现在啊是也鼓励你啊，你就是菩萨，鼓励你的话不是真正的正智，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他就理解，把这个正智理解成凡夫智了，就好像说我在这个凡夫修行就已经有正智了，哎，你先得有正智，然后有一天我照见五蕴空，证到真如了。理解错了，正智是指的是圣者真正的智慧，哎，正确的智慧。所以这个不能颠倒的，必须怎么样啊？先证真如。有的说那个证真如同时不是就有正智了吗？应该是同时的呀。你还得细致来想，证真如，什么叫证真如？什么叫证空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哎，证到真理了。真理是什么呀？五蕴皆空。你在面前五蕴真的空了，那你不是实证到五蕴皆空真理了吗？是吧？五蕴真的没有了，梦真的醒了，梦没有了。但是你想，你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实际上有没有智？你想一下，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有没有智？照见五蕴皆空是五蕴从你面前消失，你怎么会有一个看不见五蕴的智呢？你想，你看见五蕴需要智，是不是啊？你看见五蕴，你得用那个染无一大起升起这个有智有德，是吧？哎，有这个智慧，你当然是凡夫智慧了。哎，有凡夫的智慧，它升起一个什么呀？五蕴的假象。有智亦有德，你认为里头是真的，有智亦有德，这叫什么呀？智德就是智境都有，是吧？当然实际上凡夫认为智境都有，佛菩萨在旁边告诉你是智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境里头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叫唯识无境。哎，这是梦中的状态。你照见五蕴空的时候，就那个五蕴的梦消失的时候，你这时候会有一个心升起吗？你是升起它的境是什么呀？没境了，没梦了。你照见五蕴空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智的，所以观音在心经里头告诉舍利弗说，你最后你就色是空，这个空，十八界空，什么反正梦里佛法也空，梦里反正有个影就空。最后他说你空到什么程度呢？无智亦无德，你心里头心不动了，心不起现行了，没有这个心不想了，没智，也没有德，五蕴也消失了。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究竟涅槃，你才从梦中醒来，证到真如。所以真正证真如的时候，那个起的名字叫根本智，那个是根本智是空，是无智才叫根本智。你那个时候要是心起了，它一定有相，是吧？有为法，它一定有相，你就是有境有相，你就证不到空性，明白了吧？所以这个说证真如的那个根本智，它也叫证智，哎，而且是根本的证智，就是你要是没有这照见五蕴空的这个根本的智，你后得智，后边你升不起来，就是说你五蕴不消失，你不会有那个就是真正的智慧。后得智，你看不到这个，就没有圣者智慧。所以证真如的这个根本智是什么呀？是假安立的，就是你无智亦无德的时候，实际上在你面前就是五蕴消失，梦消失的这一刹那，就是梦消失了。这个时候是也没有智，也没有德，能所双亡，哎，是空，这叫根本智。假安立的根本智是假安立的，不是真有一个智，那个时候心是没有，就是停止了的，哎，这叫根本智。 所以啊，根本智，所以这个真正的有的智慧是什么呀？是厚德智。厚德智是什么呀？注意啊，你照见五蕴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空的境，就是说五蕴没，前一刹那他看五蕴，五蕴没有了，说我现在无智亦无德，空了，没有这个。你五蕴一消失，无见你就看到什么呀？三界为有心。哎，无见就是他俩中间没有空的，五蕴一消失你就看到三界为有心的真相。就好像你睡觉的时候正做梦，比如老虎正追你，你急得不得了，一下子吓醒了。你这个老虎消失的时候，跟这个你醒了一看你在屋里睡觉这个看到的是天花板，真实，这个假象跟真实间中间有一个空吗？有一个间隔吗？有一刹那这个空当吗？没有。梦一没，你立刻就看到真相了。所以说呀，照见五蕴空那一刹那，同时实际上升起的是厚德智，是根本智引起的厚德智，所以正智就是厚德智。哎，当然讲案例说你必须是根本智厚德智两个正智，哎，没有根本智你照不见五蕴空，你就不会见到真相，不会有厚德智。哎，理论上这样我们能听懂，是吧？我们修行也方便。但是实际上你知道根本智是假安立的，根本智正真如的时候是无智亦无德。注意这一刹那并不是空，你在五蕴消失的时候，这一刹那就是这五蕴消失的这一刹那，同时你就看到真相，看到三界为有心的真相，你同时就生，你是用什么看到三界为有心的呀？用你的厚德智，就是用你出地菩萨的清净种子开始升起现行。所以正智是实际上指的是出地菩萨清净种子升10%清净种子升起的现行，他能够见到真相，他能够看到三界唯有心，这是正智。所以顺序不能变，先正真如后起后得智，你才能正到三界唯心。你五蕴不消失，证不到真如，你见不到一塔起。哎，这个佛是有颂德的，成为是论引了，非不见真如而能了一塔。哎，就是不是说你不根本智不证真如，你就能看到三界唯有心，就能看到一塔起。哎，现在大家明白这个顺序关系了吧？哎，圆成实呢，它设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清净心的正智，那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哎，那是这个圆成实，那是真正的圆成实，表全的。哎，到佛心那就是全部都是圆成实了，圆满了。哎，这个初地菩萨呢，正智是10%的心是清净种子升起正智。哎，这是真正的圆成实。然后给梦中凡夫呢安立一个遮权的圆成实，就是说你在梦里头你怎么醒啊？你就看什么说这不是圆成实，这是遍计值，哎，这是假象，这不是真相。哎，老用遮权说这个，老否定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不是都是遮权吗？就是说圆成实不是什么，哎，在梦里头广念这个咒，广念这个遮权的圆成实，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空字，是吧？好，无法。哎，这也是概括世界上一切法，包括梦中法，包括梦外的心真法，包括真理，哎，真相，全包括，全部法分无法。它呢，属于这个哪个属于根本真实里头哪一种？好，现在清楚了是吧？就是遍计所值都是名言，名言有四种，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这是梦中法，打梦球。相分别是依他起，哎，相是什么？是依他起的体，就是全部的心都叫相识。哎，包括种子跟现行。哎，学了么眼睛又知道那个种子啊，实际上有一个心体装着它。我现在想了一个比喻啊，大家就不要用框了。哎，这个 有的人可能想的是装东西那个柳条筐，实际上不是，是那个框架的框，框子的框，哎，反正就是说你有相，这个不太好，所以我现在想了一个，说，原来一般讲说一他即是什么，心是什么，种子跟现行是吧，互相生，实际上呢，它有一个装种子的这个心体，这个心体你想象成什么样呢？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东西，它能把种子装起来拢起来，但是你看不见它，它无相，哎，但是呢种子是装在心体里头的，哎，这个认识的功能全是心体的作用，就是人有心体，这个心体是真你，那是你，你这个心体它能见闻觉知，它能想，它能看，哎，都是它的功能，心体是你，这是叫大我真我，那是本我，哎，那是这个真正的你，哎，当然这个你不能误解啊，不能误解说这就是我梦中那个肉体，那就错了，哎，那是真正的你，他呢，然后那个是真正的你，然后那种子都不是你的东西，都是别人告诉你的，你听了之后你相信了，你留下的记忆，哎，结果一开始呢。这个告诉你的错误信息多，所以你相信错误的，你说面前是真实世界，哎，结果呢你就老做梦，后来呢你发现这个不对，哎，你发现虽然有很少数人告诉你说这是梦，哎，后来你发现这些人说的有道理，你呢就不听那个多数人的了，你就专门找那几个少数人说这是梦的，一切如梦幻泡影的，你专门找他，因为你认为他说的对，哎，专门学佛法，佛法的记忆多了多了，哎，你的种子怎么样，转染成净，然后10%是清净的时候，你就成初地了，然后最后你就成佛了，哎，所以呢相实，这是什么呀，是依他其本身，哎，自性是心体包着一堆种子，种子里头这个不安生的这个力量强的生现行做梦，哎，梦呢意识，这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意识呢有一个摄像头，给你装了一个摄像头，给你把现行小白球里的很小的一点儿，给你放大成一个梦球，就放到屏幕上，实际上这是空，是吧，哎，三大球，相实就是那个两大球，前头那两大球，大黑球跟小白球，说是小白球，这小白球里头啊是三界影像，有人说三界影像，那不就大黑球全是三界影像，那不就大黑球全成白球了吗？你这个三界是你现在，你比如说我们把这娑婆世界的三界，哎，你这个甚至你可能就是你小世界的三界，那世界有无数了，你好多那个三界，你都就绝大部分那个记忆都还没现行了，你现行的只是你那个很小的一个三界，三界就有很多。好，我们相识，这就是叫依他其本身，就是相识，哎，这是他的体。然后呢，说怎么还有个分别呀？你相识干什么呀？你光有种子现行在那儿，光种子现行，做梦的连梦也没有，那就没凡夫了，是吧？哎，这个相识的作用是什么呀？是会生起梦，会分别，会妄想，所以呢它能分别，它的作用就是这个相识能分别，这个能分别的作用叫分别，这叫辨别识，叫分别识，识叫什么见识，哎，前边那个体叫相识，它能分别的这个作用，能做梦的这种作用叫见识，哎，这是分别，一个相识，一个见识，一个体，一个用，组成一他起，两个。好，圆成实呢也是两个，真实的圆成实是佛菩萨的清净种子升起的正智，哎，这个清净种子升起的现行，这是真正的圆成实，佛菩萨的心就是圆成实。然后呢梦给梦中凡夫呢假安立一个遮权的圆成实，让我们能修行，你见不到真实，那佛说你怎么见真实啊，他说你就把你面前的都否定了，你否定的多了，他这个梦就破坏了，哎，就见真实了， 所以这个对凡夫说的圆成实是用名言假安利的遮权的圆成实，不是真正的圆成实本身。好，这个就讲完了，我们看下边啊。论曰：相等五事，随其所应。这就是这个五法啊，设在根本三种真实。为名设在遍计所值，记住这个名既不是名字，也不是语言，都窄了，它叫名言。名言，凡夫的名言有四种名言，见闻觉知四种都叫名言。结果凡夫见闻觉知就这四种语言概括梦中一切法了，这是名言设在遍计所值，包括梦中一切法。相即分别设在于他起，相是种子现行加心体，是吧？心体种子现行这三个呢都叫相是，这是客观存在，世界上只有这三个东西存在。即分别，这就是这个心存在这个体，它会干什么，它会起什么作用呢？它会起分别，它会做梦，它会妄想，这个分别叫见识。这两个合起来，体用合起来叫一他起性。圆成实性设真如正智，刚才我们讲了，简单说就是圆成实真的是谁，表全说圆成实是什么，就是正智，真正的智慧，就是佛菩萨清净种子升起的现行。这个初地菩萨有 10% 清净种子，他证到初地之后啊，他是全部现行的，清净种子全部现行，就是用 10% 的清净种子的现行来观察世界、学法、度众生。二地菩萨是 20% 的清净种子都现行，到佛成佛之后啊，他是全部都是清净种子，就没有种子了，就全部在现行，就是因为现行就是种子体嘛，现行就是种子，所以他就是全部变成现行，他就没有种子了，也就没有熏习了，因为他不需要学习了，他圆满了，是吧？不需要再正文熏习，用不着了，那就是没有种子现行，什么熏种子就没有这种运行了，就是圆满智慧一个大圆精智在那儿等着这个众生来，这个就是跟他相应学习就行了。下边开一个头啊，下边是差别真实，略有七种。这七种呢，实际上很简单，分两大类。什么叫差别真实呢？就是真相啊，你给分分类，这个怎么分类啊？佛分了七类，说怎么这么复杂呀？不复杂，你看啊，前三类是什么？前三类就是三根本真实，你看啊。一流转真实，什么流转啊？就是轮回。轮回是什么呀？梦。梦的真实是什么呀？梦的真实就是没有梦，这就是遍计所值的真实，是不是啊？这就是遍计所值的真实，就是流转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实相真实，这就是什么呀？圆成实，是不是啊？真相，真相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空，这就是圆成实性。三唯识真实，这就是实相真实，是那个遮权，是吧？说什么是实相啊？实相无相，一切法空就是实相，这是告诉你真相里头没什么，没有五蕴，五蕴皆空，这是遮权的圆成实真实。唯识是什么呀？是表权的真实，说世界上的真有什么呀？唯有实，世界上唯有心，唯识是真实的，就是表权的圆成实。所以说有七种真实，实际上呢上来还是三根本真实先上来，说剩下四个是什么呀？是佛说法假安立的四谛，前边这是真相，这是三种根本真实，已经把真实概括完了，是吧？就这三种。下边呢是佛法，佛法就讲这三种真实，讲这三种真实的佛法呢，安立了四种真实，什么呀？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这个苦叫安立真实，为什么苦是叫安立真实呢？世界上没人没法就没有苦，是吧？这个小乘讲真有苦，那咱们就不提他了，他那方便说法，是吧？我们就讲大乘，大乘说苦 苦地，大乘怎么讲苦地啊？大乘讲无人无法，世界上没有苦，这就叫苦地。哎，小乘讲了说世界唯有苦，一切都是苦。哎，到了大乘者说那一切苦，世界上是梦，不存在，苦是空。哎，所以这个苦啊是假安立的，这叫安立真实。苦，然后第二个急，说我为什么苦啊？你找找原因。哎，集中在哪一点啊？集中在什么呀？爱上。哎，你认为面前有人有法，认为面前有东西，哎，然后呢，我喜欢他，我就要娶他。哎，娶是因为你喜欢他，你不喜欢的你还扔了，你还躲开了，是不是啊？哎，你喜欢东西，你认为面前有东西，你又喜欢他，你娶。所以这个十二那个缘起里头啊，就是你害你的那个关键原因是什么呀？爱。就是说你看见有法，你知道说面前法这都是假，这是梦，这是空，我不取，你就能够，这就是正见。哎，所以急是苦的原，造成你苦的原因，造成苦的原因是爱。哎，这个爱叫什么呀？叫邪行真如。为什么邪行呢？你一爱一取，好，轮回后有痛苦灾难全来了，是吧？哎，这是错误的行为。所以这个爱是邪性准入。说这个爱是什么呀？你看那个苦是假安立的，是梦中法，是吧？是空，这是遍计所知真实。邪行啊，说我爱爱，这是真爱啊。这个爱是什么呀？是能爱的心，这是依他起，是不是啊？就是说造成你梦中受苦，做梦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那个心呐、啊，喜欢梦，把梦中当真，喜欢梦中的东西，你去追求，结果呢，借了别人的债，结果呢，就得做梦还债。哎，所以爱是邪行真如。苦集灭道，灭是指的是这个涅槃境界，灭就是涅槃的意义吧。哎，涅槃是什么呀？是断苦。大乘的断苦不是像小乘说我来梦里头还断了烦恼断了苦，那都是方便说。大乘的断苦，大乘的灭是什么呀？五蕴皆空，全灭了，分别全灭了，哎，根本就不做梦了。所以大乘的这个寂灭啊，是真寂灭，就是彻底照见五蕴皆空。哎，这个寂灭涅槃，这叫清净了，什么呀？没有苦了，断掉苦了。这句话跟小乘定义一样，但是苦的定义不一样。小乘是八风吹不动就算断苦了，那不行，你那个分别的苦还多了。大乘是真断了分别的苦，那就是彻底没有梦了，哎，真清净了，这叫清净真实，这是灭谛。然后我知道了啊，有原来这个苦能够断掉啊，我怎么断啊？哎，道谛告诉你怎么断这个烦恼，怎么断分别的方法。这叫道谛，就是给你讲正道涅槃的方法。所以呢，这是正行，你按照这个来修行，你能从梦中醒来。苦集灭道四谛，这整个是佛说的佛法呢，它也叫真实。哎，但是细说起来呢，佛法分四大类。苦集灭道，苦是现象，哎，这个集是造成这个苦的原因，找到了。然后有能不能解脱呀？能不能不苦啊？能，哎，你可以从梦中醒来，有灭谛。然后我怎么从梦中醒来啊？哎，有正行。正行是什么呀？很简单，你就认识到，知道面前是梦，知道面前是空，就留这个记忆就行。学佛法，学佛法，这个正见的记忆越来越多，达到10%，照见五蕴皆空，正道灭谛，没苦了，哎，就成了佛菩萨了。这个呢，在解深密经里头啊，这个七真实七真如有这个详细的，比这个要解释的详细，这儿就列了个名字。所以呢，我们下节课来复习解深密的七真实，你就把这个会理解的更细更好。有人可能说这儿不必，这个不必搞这么细吧，什么就是说你最后要想证空性的时候，必须达到圣解。什么叫圣解？所有的道理没有疑惑，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才能从梦中醒来。你有那个还糊涂了，还没搞清楚了，你那个还有好多邪见了， 你那个力量不够，你从梦中醒不来。哎，所以呢，每一段话都要把它搞清楚。说你在这搞清楚了，你读别的经的时候，读到它同样的道理，你就省事了。哎，你说你这想省点事儿，你碰到其他的，你还得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最后你是要把所有的道理全搞清楚，那是坚信，那是正信的时候，哎，你还要继续怎么样攒量，就是你完全就是没有疑惑，达到圣解了，像世亲一样，哎，所有的经都能讲得很正确，哎，没有错误了，但是怎么样啊，量还不够，还要正闻熏习，哎，最后你达到10%正确记忆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啊，你在任何经论上，当然是要佛说的经论啊，我们说的佛说是释迦佛、弥勒菩萨、无着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四个圣者，从梦中醒来的圣者，还一个是世亲，是加行位菩萨，就是圣解了，但是量还不够，哎，我们参考他的这个解释，这五位圣贤，这叫佛说。你只要是学这个佛说，一定要学清楚，学明白。还有一个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上次大家争说这个要不要猜这个真实境界，猜是猜不到的。说那我就不学了吗？你听佛说多简单，佛给你说的那个真实境界的，你学懂就行了，就够用了。不要佛没说，你非整天在那瞎猜瞎想，那全是浪费时间，而且都是邪见，因为你猜不对。哎，所以呢，你就是老老实实学佛说，佛说了多少你都学懂就够用了。哎，佛不说的你不要去这个啰嗦。所以这个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就结束。